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今天会继续看提摩太前书的信息。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就讲到长老、牧师、监督他们的资格和他们的角色，我们也讲到长老、监督和牧师其实是同意同等的一个名词。今天我们将会讲到教会里面另外一个的领袖，就是执事的资格和执事的角色。我们很欣赏牛顿粤语堂，牛顿粤语堂是占了我们教会九分之一的人数，但是牛顿粤语堂却是出了教会四分之一的执事，所以今天我很高兴跟大家讲这个题目。执事这个名词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字，在全本新约圣经里面它以名词或者以动词的形式出现至少有100次，所以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字。它基本的意思就是仆人或者是服侍人、吃喝的一个人，用今天的言语就是企台，就是一个服侍人去吃喝或者一个普通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基督变水为酒里面故事里面有一班仆人，那个仆人就是用这个字。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章，马大很忙乱在那服侍耶稣，那个服侍两个字呢也都是用这个字。然后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耶稣基督他对门徒说，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亦都是用紧呢个字，甚至形容佢自己系一个仆人。所以喺仆人呢个意义底下，初期教会慢慢就设立咗执事呢个嘅岗位，做服务、做服侍嗰个嘅工作。喺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喺书信开始嘅时间问安。他开头这样问，他说问众圣徒安，亦都问诸位监督，就是我们讲到的长老还有呢诸位执事安，给我们看到呢在那个时期已经有执事那个的岗位，亦都是一个职衔，同长老监督都是一样，是教会另外一班的领袖，有他们的角色。在初期教会的记录，在初期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执事主要是协助长老或者协助监督一起去牧养教会的人，他们主要的职责如果我们看初期教会的历史，就是管理财务，照顾那些弱小被人忽略的人，去照顾他们，分发那些慈惠救济的一些物品，后来渐渐加上探访的一些工作。有人相信《使徒行传》第六章被选出来去分派食物那七个人，那里没有说到是执事，但是那七个人可能就是执事岗位的前身。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发觉执事从很早开始就由民众选出来了，就是民选选出来，因为《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看到呢，就是众司徒他向那些会众说，我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几个人来去管理这件事。所以执事是民选的，我们教会亦都每年都有选举执事。执事的角色当然在初期教会没有长老那么明显，但是我们发觉原来圣经对他们的要求亦都是很高的。我们今天的经文那里讲到作执事的也需要如此，第八节那里讲到这句说话，不是说执事和长老的要求是完全一样，但是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个要求一样那么高。然后呢圣经就列出对他们有几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品格方面的要求，就有三个。第一个品格要求他们不一口两舌，这句说话可以说有两方面不同的意思。一方面就讲到执事必须表里一致，不是说讲一套做一套，所以不一口两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导执事要谨守自己的言语，谨守自己的舌头，不要泄露别人的秘密， 不要讲别人的是非。因为初期的执事他们是做慈惠的工作，所以他们就知道教会哪个有钱哪个没钱，哪个需要救济。如果他们因为掌握了这些资料而传扬出去的时间，就会造成很多的损害，就是说某某很穷的，某某很有钱的，他捐了很多钱，因为他把握了这些资料的时间，教会就受到亏损。实际圣经说做执事的必须不能够一口两舌，包括保守这些秘密的意思。第二方面，那个品格的要求就是要有节制力。第八节，执事不好喝酒，这个跟长老的要求一样，不可以醉酒。三章二节讲到不因酒之事。为什么特别提到酒呢？原来酒是古代很普遍的娱乐的习惯，因为酒是一个成本不高的一个刺激品，喝了是令到你有些的刺激，有些的满足，有些的快乐，就是一般平民的娱乐。有钱人的娱乐就有 很多的食物，很多的什么东西，但是普通人呢，喝酒就是他们的娱乐，但是很可惜亦都成为一个滥用的饮品。所以圣经在这里常常要提醒信徒饮酒方面要有节制。到了今日，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我们选出来的执事都没有醉酒这个习惯。但是我相信如果应用这一节圣经那个的吩咐，就是教会里面的执事不应该受到任何坏习惯。饮酒是醉酒，这个空酒是一种的坏习惯，不应该受到坏习惯那个控制那个影响。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六节，他讲到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然后第三个品格，第二个品格就是有节制，第三个品格不贪不义之财。由于执事往往被委派去治理教会的财务，所以执事对钱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如果一个人他看钱看得过于重的时间，他有时候甚至比自己做事的原则更加的重要的时间，可能就会用不正当的手法去揾钱，所以呢是一个的危机。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不贪不义之财，即是不属于你的钱不要去贪。就算可能执事他没有贪钱，或者因为钱而犯罪，亦都在这里提醒不要过分重视钱财，以致到引导了教会走钱财那个的路线。所以在这里看到做执事的，包括我们教会的领袖，亦都包括长老，需要从圣经里面去树立一个对金钱一个正确的一个的态度。然后在品格之外，圣经就列出了在信仰上面执事那个的要求，特别在信仰的经历上面对执事的要求。这里讲到执事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即是执事亦都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可以叫他们做执事。很多解经家相信在初期教会里面做执事是做长老的一个要求，即是说你先做几年的执事，或者一段时期的执事，然后才可以做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些的安排。同样做执事之前也都需要有其他忠心侍奉的经历。首先这里讲到是固守真道，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经历，就是忠心持守信仰的一个的记录。然后这里也讲到要先受试验，这里未必讲到说要受过迫害，更基本的就是他们在不同的岗位里面是受过试验，是忠心是可靠， 可能是团契的岗位，可能是部门的岗位，要他们在那里表现有一个忠心可靠，然后就可以承担执事的责任。圣经给我们看到侍奉的一贯的原则是从小做起，所谓在小事上忠心，然后在大事上面就可以被交托更多的事。在这个原则里面，一方面是保证那些侍奉的人有一个良好的记录，另外一方面是保证那些侍奉的人在不同的岗位里面累积了很多的经验，以致到他管理全个教会的时间，他能够有这个技巧，有这个经历去管理教会整体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不要看小招待那些工作，不要看小司事那些工作，不要看小团契小组组长这些的角色，因为这些好像不是太起眼的一些的角色，其实是准备着我们累积着我们的经验去承担更重的工作，亦都给我们让人看到我们是否忠心侍奉一个好好的方法。在讲完关于执事在经历信仰上面的资格之外，跟着圣经就提出对执事家庭生活那个的要求。第十二节，执事只能够作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个提醒一方面是要求执事好好管理照顾自己那个的家庭，如果他的家庭都管不掂的时间，就先请他管理他的家庭。但是另外一方面亦都提醒人，在做了执事之后，我们亦都不要忽略家庭的工作那个需要。我们知道做教会的执事突然间的工作量是会增加的，但是不要忽略了家庭那个的需要。总而言之，圣经在这里形容做执事的资格似乎没有比长老低，如果我们看看两方面的资格，没有比长老低，唯一一点不同，如果大家小心去看，就是没有长老其中一个要求，因为长老是需要善于教导，长老需要在教导方面特别需要参与。但是其实这里也都没有说执事因此就不需要参与教导的工作，而只是讲到长老侧重教导，执事侧重服侍，他们两者之间仍然有可以所谓大家overlap， 就是互相去做对方的工作的一个的可能。透过我们的团队，透过我们的分工，我们一起帮助教会增长。然后我们如果看下去第十一节，就引起很多讨论，因为这里翻译成为女执事也需如此。女执事这个希腊文里面原文直译就是女人的意思，根本就是女人就应该如此。中文圣经亦都，如果大家看，亦都用细字将这个意思去印了出来。由于女人同一个字可以翻成妻子，所以有人相信这里就是指到执事的太太应该有些什么的要求，就是以下那些要求是指执事的太太。但是另外一些解经家觉得这里是讲到是女的执事，我自己个人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指到女执事，对女执事的一些提醒。因为我觉得很明显，长老似乎好像更重的角色，但是在长老的资格里面没有提到长老的夫人应该怎样用，所以没有理由在这里突然间执事就提到执事的太太应该是怎样用。所以我自己相信这里讲到是女执事，对女执事的要求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肯定教会里面早期的教会是有女执事的，因为在罗马书十六章那里特别提到有个叫菲比的一个女的执事，他们特别是负责照顾妇女和协助妇女去洗礼的。初期教会 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呢当妇女要接受洗礼的时间，要换衫啊各方面的时间，是需要女执事去帮忙他们的。如果我们接受这里讲到是女执事，我们就看到第十一节没有列出特别的要求，稍微用字有一些的不同，就是男执事不能够一口两舌，女执事呢这里讲就是不说谗言，意思就是说不要讲人家那些的闲话，特别是不能够证实的一些的闲话。有人做过一个统计，他说传道人的工作，牧师啊传道的工作，有超过60%是关乎信息传递的。我现在就是做这个工作了，就是我的工作里面呢，有人分析过60%是关乎信息传递，无论是打电话给人去探访，无论是讲道教主日学。所以我们看到同样在教会侍奉里面，无论是做长老，无论是做执事，那个言语沟通其实是占了工作上面很大的部分。所以其实在这里是要提醒我们，圣经提醒我们，无论是男执事女执事，都要谨慎我们的言语。因为在开会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的言语的时候，我们就会伤害了人。我们有阵时我们以为是无心的一句的说话，但是结果会伤害了人，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真的要小心。各位弟兄姊妹，刚才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讲了一大堆关于执事的资格，好像只是让大家增加了一些知识，哦，执事原来是这样样，有没有应用啊？这个圣经有没有应用啊？但是其实在这里已经为我们列出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做执事要求这么高，付出这么大，回报这么少，为什么还要做执事呢？哪个人还愿意去做执事呢？保罗似乎已经知道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他已经预先在第十三节就提供了一个答案。他说因为善作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报，而且在真道上面大有胆量。即是说一个人愿意接受一个更高的标准，即是我坐在会众里面同会众一个所谓平信徒几咁好又不用出位，又不用负责特别的工作，不如这样样，为什么要接受一个更高的挑战，要拿一个在众人眼中要做一个更高的标准，然后做更多的工作，为什么要这样做？保罗的答案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间，我们的信仰就得到更美的地步，亦都在服侍里面得到神那个的喜悦。弟兄姊妹，一个不愿意接受更高标准的人，他信仰的历程仍未得到美好的地步。这句说话再讲一次，如果我们不肯接受一个更高的挑战，行一个更没把握的道路，我们不接受一个更大的一个的标准，我们仍然很难经历到更美那个的地步。当我们推迟的时间，照这里信仰所讲，我们就没有胆量了。因为这里说我们大有胆量，如果肯做执事的时候，不能够做出有胆量的一些的宣告。而另外一个的答案，为什么要做执事，在十五节也都间接提到，他说因为这个工作是服侍永生神的家。最近我们知道总统选举很多事，我们发觉现在有两个候选人，两个候选人呢，他们参与选举呢往往是要付上很多代价，因为他们不参与的时候，人都 不理他、个个都注意奥运会，个个都注意其他的事，但是他们一旦参选呢，他们 就成为对手攻击的对象了。他们呢的以前的事迹，现在的事迹，以前讲过的说话， 都被人挖翻出嚟，又放喺显微镜底下去观察。但系点解仲有人出嚟做呢啲嘅竞选呢啲嘅公职咧？佢哋点解仲愿意出嚟服务咧？有好多人咧，我哋都知道佢喺私人机构做事嘅时间，系佢出嚟做部长啊，做咩秘书啊，可能人工系高五倍、六倍。但是为什么他们还愿意出来呢？当然有很多人是为了权力，因为那个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抹杀有些人真是为了服务的一个理想。所以如果有些未必有信仰的人，他们仍然愿意这样做的时间，作为一个基督徒更加应该学习在这方面愿意付上代价去建立神的家。保罗用永生神的教会去形容这个家。教会这个名词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由两个部分去组成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去呼召那个的意思，离开的意思。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有一个聚集的意思，即是说我们离开以前世俗，我们呢聚集是一起去建立一个属灵一个新的一个的群体，回应一个呼召。他的用词呢，就是以前好像市长呼召那些人民去到广场那里一起呢去聚集，回应一个的呼召。当然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回应福音那个的呼召，但是那些肯回应的这里就讲到就会成为神的教会。服侍神的教会是值得欢喜亦都值得愉快的事。我在1983年我听到神的呼召走上读全时间读神学侍奉的道路，就好像有很多前辈的经历一样，这个呼召不是突然间好像天开了样，经过一步一步有很多不同的事件慢慢的去帮助我能够解决一个心里的疑惑，最终走上这一步。其中一个帮助我很大的打破了我一个障碍的，就是我参与当年的约书亚团契天才表演，参加天才表演竟然呢帮助了我解答了一个问题，然后能够更快乐的走上侍奉的路。我记得约书亚当晚团契那个节目是一个搞笑项目，完全是没什么意义的，是团契轻松一下的一个的聚会。但是在一个聚会里面却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就看到原来那班弟兄姊妹当日呢，我相信是蔡珍妮执事呢在那个团契的，我不记得还有哪个在那个团契，完全搞笑的那晚的聚会。但是却是给我看到原来神的子民是有这么多天才的，是有这么多恩典的。我突然间想到服侍神不是说哇好辛苦啊，这条路又窄啊又辛苦啊，而是我能够服侍一班咁有才干的弟兄姐妹，我能够成为他们的牧师，能够成为他们的传道人，是几咁荣誉几咁快乐的一件事。所以这件事就扫除了我以前觉得哇好惨啊好孤单啊这条道路，原来有这么多有天分的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走这条道路。所以希望我们中间侍奉主的人，包括部员，包括团契，包括执事，如果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疲倦，遇到一些灰心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我们所服侍的人，观察一下他们，观察一下在儿童圣经班里面那些儿童的欢笑的声音， 观察下在步上光明路那些小孩子，由第一个礼拜入来呢反抖到不得了，到了第五个礼拜他们呢愿意相信耶稣，愿意一起去唱歌，一起去唱圣诗的时间，看到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我相信可以再一次去激发我们侍奉那个的心志。然后圣经呢在这里就形容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以前那些打仗啊打赢那些人呢就起条柱来纪念他的功绩啊，所以呢被人去看到的。保罗在这里就形容说这个是真理根基的柱石啊，一个柱石啊，不是打仗打赢的，而是呢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真理。如果用今日的言语呢是一个灯头。今日的言语就是教会是社会上面一个的灯塔，是见证和支持真理的一个的群体。社会上面很多人对教会他举办慈善的工作，教会去照顾弱者，教会去服务社区，很认同很欣赏。但是当教会本着圣经的教导讲出真理的时候，指出犯罪的危险，去反对一些社会的潮流的时间，就对教会大为反感啊，这个就是说呢社会对教会的又爱又恨的一个矛盾的心情。因为这样的批评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就决定只是做人喜欢称赞的工作，就不敢做一些冒犯人的工作，不敢讲一些人不喜欢听那些的说话。圣经在这里讲，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间，就不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但是什么是保罗这里讲到心中最重要的真理呢？他在十六节就讲了出来。我从前都讲过圣经里面很多三章十六节是很好好奇怪，都是三章十六节，是很奇妙很重要的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出福音那个的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将这个福音表现了出来。有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可以讲到，亦都是一个整个神计划在耶稣基督身上计划的一个的蓝图，就是一节圣经呢就已经讲了出来了。所以保罗心中他讲的真理的根基柱石和根基的时间，跟着他就解释这个真理。十六节毫无疑问是早期教会的一首流行的诗歌来的，很多解经家都同意是当时的一个诗歌来的。有人认为是保罗所写的，有人是认为保罗是引用其他人所写的一个的诗歌。其中有六个形容真理的句子，除了第三句只有两个希腊文之外，其他五句都是由三个希腊文组成，而且呢他们有押韵的，好像我们中文的诗一样，他们希腊文是有押韵的，所以很明显是经过人去精心去堆砌这些的名字，用这些的名字去表达真理的。中文翻译圣经我们的前辈也都很努力尽量用对偶的形式去译这一节的圣经。我们就发觉呢他们用五个字，全部都是用五个字 去表示的，唯有最后一句读来读去都读不变所以用了六个字被接在荣耀里。这首诗歌最明显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形容他在肉身显现，个意思就是说神道成肉身住在人中间，被圣灵称义，或者可以翻译成为被圣灵见证，就是说圣灵在人的心里面见证耶稣基督是主是王，又被天使看见，个意思就是说连天上的使者都见证到神这个的工作，被传于外邦很明显讲到这个福音不是单属于犹太人的，亦都是属于外邦人，被世人
信服，
即是说这个福音的果效虽然经历过很多的反对，但是仍然在世界上面能够彰显出来。然后最后我们讲到六个字，被接在荣耀里，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完成了工作之后，他再次回到去神那里，有一天他要荣耀的再来，他现在在天上荣耀的掌权。这些都是神要我们知道的真理。当耶稣基督被拉到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间，比拉多就问耶稣，你是王吗？耶稣回答，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真理作见证。比拉多听到这个回答之后，他就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真理是什么呢？但是很可惜，他问了这个问题，他没有进一步追求那个答案，他跟着就屈服，在犹太人的压力底下，就将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今天也都有很多人说，真理是什么呢？但是很多人就好像比拉多一样，没有等候，没有寻找那个答案，只是提出一个的问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话俾我哋听，真理就是神主动介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以致到我哋的生命从此再不是空虚混沌无可奈何，而是我哋的生命变成有目的、有方向、有意义。但是我哋亦都应该知道，真理唔系单一啲嘅资料啊，我哋增加一啲嘅知识，好似头先大家知道，哦，原来执事啊有咁嘅要求，增加一啲嘅知识。真理系需要我哋去回应，我哋有啲嘅行动。但愿我哋好似呢度咁讲，就我哋都要服务。啊，虽然执事我哋头先讲过噶啦，要求又高，工作量又大，回报又少，但系我哋仍然以服侍神这个荣耀的家去回应神那个的呼召。在结论的时间，我想大家看一幅很简单的图画。这幅图画呢，就是一群季候鸟，他们正在长期长途飞行的一个的图画。我们都知道呢，这些季候鸟呢每年呢都由南由北飞去南，又南又飞翻去北，数千里的一个飞行的旅程。飞行的时间呢，他们都用一个 V 字形，你看到有一个 V 字形，一个的好像飞行的队伍那样，就由一只强壮的鸟呢就飞在最前头，其他的队员呢就在他后面，就利用这个鸟造成那个的气流，去冲破了那个的气流，在他后面呢就比较能够省力的去飞翔。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图画，但是动物学家呢，他们看这幅图画的时间，他就发现三个的事实，就告诉我们三个的事实，其实是给我们侍奉上面呢有些的启发。动物学家呢就话俾我哋听，佢话如果要呢个省力嘅飞翔队伍能够成功呢，有三个条件。第一，就需要有一个唔怕吃亏、愿意面向顶头风嘅领队出嚟，即係飞緊最前嗰个雀仔。如果冇呢隻雀仔肯做呢个角色呢，他们就只能够散漫无秩序这样的飞行。所以第一是需要有些不怕蚀底，是愿意出来面对顶头风的一些的领袖。然后第二呢，他说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要有人去轮替做对带头的工作。因为察觉他们飞的时间，飞没多久呢，他们就由另外一个人带头的了，那只带头的就会堕后回头一头，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的道理，因为带头是最辛苦的，所以他不能够长期做这个工作。就算他说我抵得想我长期做这个工作，他的速度会放慢，因为他累了嘛，他放慢的时间就影响了全群那个的速度，所以需要有人去顶替他。如果没有人顶替他的时间， 冇几耐啊，呢、这个队伍咧又会越飞越慢，越飞越慢。所以成功第二个因素就需要有呢个轮替，有新嘅鸟啊出嚟做呢个嘅工作。第三方面，原来被带嗰班嘅雀仔咧，或者鸟咧，唔系被动噶喎。啊，佢哋亦都系好主动，因为佢哋会感受到嗰个气流，然后佢哋就配合呢个气流，就系佢哋嘅翼嗰个嘅速度，佢哋嘅翼嗰个嘅角度就去配合，以至到成队都能够喺最省力嗰个嘅状况底下去飞行。如果大家睇一睇啦，你发觉嗰啲雀仔咧，就只翼咧有啲系向下，有啲向上啊。佢哋唔系话个个都一齐，好似嗰啲韵律操咁样吓，一齐向下，一齐向上啊，好咁先至分数高。唔系嘅，点解佢哋咁样啊？因为佢哋正在系感受到嗰个唔同嘅气流，所以佢哋就配合嗰个嘅工作。那个意思俾我哋就系，我哋亦都要配合我哋嗰个嘅领袖，调教自己，以至到我哋能够形成一个队工。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季候鸟飞行嘅图画，正系我哋教会侍奉嘅一啲嘅图画。但愿我哋带头嗰个就系执事啦，佢肯做呢个嘅工作，唔怕蚀底。然后咧，佢需要休息嘅时间，有其他的雀仔代替他。所以我们的执事呢，四年就要有起码休息一年，我们要找一些新的执事。有些执事呢，两年他就希望能够休息一年等等。然后第三，我们不做执事坐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不是被动的、哦、我们需要呢配合他们所造成的气流，然后呢一起去前进。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从这个得到启发，但愿我们牛顿粤语堂继续出更多的执事去贡献教会。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谢天父你不断的呼唤呼召弟兄姊妹去做更高的岗位，更大的挑战。求天父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为到我们的执事献上感恩，我们亦都为到他们祈祷，求主你建立他们的心智，亦都赐福他们因为侍奉所带来给他们的喜乐，同埋他们得到进到一个更美的地步，在工作上面大有胆量。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将最好的献主。